各位生医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上一集哦，我们邀请这个王成劝呢，他是 MDDAP 这个 program 的 team lead。那上一集呢，他帮我们介绍了就是 MDAP 这个 program 是什么，还有他的这个历史故事，怎么会有这个历史故事，然后 FDA 现在有一个 Voluntary Improvement Program 啊 VIP 这个东西呢，就是已经让这个 MDAP 这个 program 算是正式 announce 了。那这些医疗器材的制造厂呢可以选择来参加。上一集大家应该听了很多东西哦，我是很想要听劝来帮我们这个讲一些实际的案例。那劝欢迎你。
哎，宇轩你好，大家好。
劝我们这一集可以请你帮我们讲一些实际的应用的例子吗？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当然有一些不能说的还是不要告诉我们。
对，那个你有没有想听什么实际的，譬如说是什么，还是我就
我想听的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他本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他加入了这个 program 之后，他可能不是只有一次两次或是怎么样的，就是帮他改善然后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好，那我讲一个哈，这个是大家，我讲一个比较常遇到的啦，就是说，我先 recap 一下，就是我们上一集哦，就是说这个 MDDAP 叫做 Medical Device Discovery Appraisal Program， 所以它有个 keyword 叫 discovery， 所以它不是 audit， 它不是 checklist 没什么好 discover， 就是有没有做啊，你怎么证明啊，有没有问题 ？discovery 就是说边做边看，你实际。边执行，比如那五天，刚刚之前上集有讲那五天的时间嘛，我们可能会有六到七场的 discussion， 我们叫 discussion 讨论，那你就讲你实际怎么做的，要秀东西给我们看 ，OK， 不秀那就讲然后我们逐渐了解他怎么做了以后呢，我们会先跟他做确认，再做最后报告的时候。那我这边要补充一点啦，就上一集没有讲到，就是我们要确保大家怎么做就怎么说。因为不是 audit 你不能乱讲啊 ，audit FDA inspection 你要很小心，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 audit， 你怎么做就怎么说，忘了就忘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保密跟不归咎原则，这个要 sign 的。我们非常强调这个，而且甚至有一些那个评鉴小组成员，因为这个违反这个被警告的。那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保密。你在 discussion 里面呢，看到的跟听到的，在 discussion 结束后，你都不可以对别人泄露。而且谁要签 ？Appraisal team member 要签 ，sponsor 要签，然后所有的 participant 就是参加这个 discussion 讨论的人员都要签，确保大家的那个保密嘛。那什么叫不归咎？就是你说保密不一定保密啊，大家可能事后还是会讲嘛，大家会问，他上面。问什么？不归咎是什么？就是根据这几场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报告啊，如果有一些你值得改善的，或是哪一些做得不错的，然后这些呢，我们都不会说，这是哪一个产品或是哪个人造成的，不管好坏。
哦，了解，就是
对。
就是不能被识别出来什么东西，这种意思。
对，我们不能被识别。而且这个是很严格要求的，而且你看哦，我们在访谈的，我们在那个 discussion 过程中，我们都会 take notes， 就做笔记嘛。
对，
我们 team lead appraisal team member 大家都会做笔记，不管是手写的或是电脑打字，随便你。这些笔记啊，只是中间的产品，等到评鉴第总共五天嘛，礼拜五我们 final finding final results 啊，不是 finding 好像 FDA 什么什么。Final results 结束后，这一些笔记都会被 delete， 都会被删除，确保我们要遵评鉴小组也要遵守保密跟不归咎原则。
哎，可是删除之后怎么还记得呢？
不用记得啦，因为我们最后那个 result final 的 result 已经都讲了。譬如说，假设我们第一年不是11道菜吗？对，我们就说第一道菜。它是什么菜？就讲这第一道菜是什么菜，然后呢，你针对这第一道菜哪一些你做的不错的，我们叫 strength， 就是优点， 哦，你做的不错的，那哪一些是可以改进的，我们叫改进机会，叫 improvement 的 opportunity。它不是 finding 哦，不是 FDA 什么483啊，不是，就是它是一个 opportunity。那你要不要 take， 你要不要把握这个 opportunity， 那就看它对你的性价比嘛。哦，这有点像 FDA 现在最近在推那个 risk base 的那个什么那个一样，就是你的风险嘛，看你的性价比。如果这个东西你不改，对你没什么伤，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你就不要改啊。没有说都要改，而且你不改，全部不改都 OK， 只要确保你有持续的改进。那如果你都没有改，那当然评鉴小组就要讨论了。为什么是我们没有抓到重点吗？我们讲的好像他们都不痛不痒的，这样可能也不大好。那我们明年的评鉴就会更注意，所以会有这些，就是从这个整个评鉴的做法，然后里面的要求保密不归咎，那它不是个 audit。就大概总结，就提醒一下我们第一集大概针对 MDAP 跟 audit 的差别是什么。
嗯，好，那诶，有没有这个可以怎么对
实际的
讲一个例子？
对好，那你看哦，这个是应该我今年做的两个厂都有这个问题。哦，它什么问题哦？他们会觉得哦，他们的 QMS 就是他们的品质系统啊，越来越繁杂，就是越加越多啦，永远都是加没有减。什么意思？譬如说假设哦，他们现在有个 complaint 嘛，对不对？客诉过来了，哦，根据那个法规，你是不是要分析，你要 handle 这个 complaint， 那 complaint 严重的话，他会成立 CAPA 嘛，哦，就是这个那个改正措施。那改善措施里面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加更多在 QMS， 在品质系统里面。哦，就是更去重新设计表单，然后更加一些检查点的时候。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越加越多，就变得越来越庞大。那这两个厂他们就有人反映了，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减一些东西，这个那我们因为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你的安全性跟有效性嘛。可是你有一些 QMS 里面的做法跟安全性有效性没有直接相关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或是减少一点。那 manager 就说太多了，那个总公司一直要求我增加这个加那个，那是不是真的都这么有效？所以这个有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通过讨论，他们就会跟我们讲嘛，因为他会跟我们讲实际，他不是 audit， 所以他不会防着你。当然如果这个厂是第一年或第二年他才参加 MDAP 的，前一两年他可能那个心态还转不过来，他认为是 audit， 所以他不会跟你讲很多，哦，他会有防备的，哦，可是慢慢的经过两年三年他知道了以后他就会讲了。像刚讲的这两个厂应该都是至少有差不多五六年的做 MDAP 的经验，我们就会在那个 result 里面去讲嘛。比如哪一个菜下面，哦，比如有一个菜叫做那个，譬如说基础建设 QMS 就基础建设啊，然后这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观察写下一个客观事实。譬如说我们会听到那个对这个 QMS 啊觉得越来越多啊，可是没有只有加没有减啊。那如果我们后面加一些我们自己的说明，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有可能你的流程就会越来越庞大，然后让将来有一些需要调整性的，有一些因为你不是每个产品都要 follow 100% 的 QMS， 这样讲好了，哦，有一些特殊状况下它可能只要 60% 或 70% 就好了，哦，那可是这样子有可能你那个 FDA 如果真的来对你做 inspection 或是 third party 的 audit 会有问题啊，对不对？他觉得说你这个 QMS 怎么有些做有些不做，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实，根据那个 discussion 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我们都有记录可以对嘛，哦，只是我们会把敏感资讯拿掉，哦，然后发现了，然后如果你不面对这个你会有什么 impact， 然后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只是把这个客观的事实在 results 里面去呈现，那呈现以后他要不要改，对不对？那如果他觉得他当中他里面可能就会问了，我们不是礼拜五会做 final 的 results presentation 吗？那可是我们礼 拜四啊会有两场的，我们叫做那个确认的简报哦。就这两场，一场是跟 leadership， 就是 management level， 另外一场是跟是针对 project team member， 我、哦、就把管理阶层跟一般人员分开哦，然后去跟他们报告这个整个结果。那他们就会问啊，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改？哦，就讲到重点，要怎么办？那其实 MDAP 它这个活动哦，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去五天，对不对？哦，五天其实是很紧凑的。我们每天有时候顺利的话，大概五六点就可以结束；不顺利，搞不好到十点、十一点都还在工作。哦，它的资讯量其实是很大的，不大可能我去花五天，然后就马上跟你讲说，你针对这个越来越复杂的 QMS， 你要怎么解决？因为不切实际，这是他们一直面临的问题嘛。只是说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问题呢从台面下搬到台面上，因为你这个问题在 FDA inspection 或是 audit 绝对不可能发现的。我们把它搬到台面上，大家都有这个，那就看你老板要不要注重。所以针对有一个 site， 我们就有跟他讲，因为我们不是每三个月会有 checkpoint 吗？我们就说，诶，那我们在第一个 checkpoint 我们可以来讨论你可以怎么改。我们给一些建议，可是真正改要他们改，不是我们改啊。对，所以他们会这样哦，他们会来，我觉得他稍微多一点，他就会把他的，譬如说这样讲好了，他会先去整理前三大觉得最繁琐的 procedure 的流程啊，前三大最繁琐的流程。
哦，我懂意思，对。嗯，
然后整理出来，它这个流程背后都会有对应的 QMS 的那个规定嘛，对不对？那到底哪一些可以减，哪些不能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有讨论，那你就采用 risk based 的 approach。什么叫 risk？ 就你要看有各种 risk， 比如你对法规的 risk， 对 performance， 对 cost， 它去做一些排序。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因为当初 QMS 定的这些流程，它不是无缘无故定的啦，它一定有一个理由在背后，只是后面变得越来越复杂，它永远没有机会轻量化嘛。可是不管你要不要轻量化或是越来越复杂，它背后那个理由是不是永远存在，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做 change management？ 你为什么要做 review？ 所以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讲说，你先搞清楚当初 QMS 这个定的它的 intent， 我们就讲它的目的啦，它的 intention， 它的 intent 到底是什么？那个 intent 绝对要搞清楚，不可以丢掉。好，那你有那个 intent 以后，那接下来你依据这个 risk based 的这个 approach， 那你来决定哪一些我可以轻量化，哦，哪一些是要维持。那当然他们就会先针对那三个，搞不好他们那三个最麻烦的，他觉得有一个是可以轻量化的，那他就讨论，那不是又有三个月吗？他就给我们报告结果嘛，哦，他做了哪些，那我们可以给建议。那最后呢，如果觉得差不多，他就会正式修订到他的 QMS 里面。那你一旦修订到 QMS，哦，各位如果做过那个 audit 应该就知道，他就根据你法规跟 QMS， 法规不会跟你讲要怎么做啦，哦，可是他依据你的 QMS 会对应到法规，你只要 QMS 有讲，那就 OK 了。不要你 QMS 讲的100分，你只做六七十分，那个当然就有问题。可是 QMS 你可以讲说，我什么状况下要做到100分，什么状况下我只要做到60分，那只要这个60分不影响到 FDA 最后的 safety 跟那个
有效性安全
性，
嗯，
对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帮助把大家觉得很困扰的问题从台面下搬到台面上，那他们有一个借口，有一个说你看这是客观的第三者过来，而且 FDA 也鼓励这个。
我刚刚在听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讲到会写这个 result 嘛，最后第五天的时候，然后其他都销毁了，但这个 result 里面以刚才这个 QMS瘦身，可以这样讲吗？ QMS 瘦身的这个例子来讲，等于是他这个瘦身的这件事情会被写到他的 result 里面，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的 result 哦，都要依据客观的证据，我们叫客观证据，不是我们主观的。那 在 MDEV 的评鉴里面，客观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就是每个 discussion 他讲的嘛，他实际怎么做事情的。
嗯，
哦，当然如果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会 A 讲的去跟 B 做 verify。哦，当然不是像检察官那样子啦，不是，就是说确保他讲的这个是共通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就是有他觉得他有问题。那当然这个就我们内部会讨论是不是把它放到 results 里面。哦，所以你怎么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从他的文件或是工具。
OK, OK, 嗯。对，这边我就是想要问说，因为这个讨论有可能第一个是不是客观，它是不是一件事实，这个 result 是不是一件事实。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result 会到 FDA 那边是吗？
好问题。好，因为 FDA 它当初成立的这个 VIP program 哦，它是从希望你的文化要从 compliance 提升到持续改善嘛，所以 FDA 的重点是持续改善，所以我们每一次 result 里面我们会计算一个分数，比如这11道菜或者这5道菜这12道菜总分是几分，啊，只有那个分数会给 FDA 不管你细部的 results， 比如说你的每一道菜里面的强项弱项什么，他不管。而且 FDA 已经讲了，他不希望你这个分数，那个分数我总分是90分啦，因为为什么不是100分？因为我们那5天不可能看到全部嘛，哦，我们哪有全部都可以看，而且你永远有空间可以改善。所以 FDA 他甚至讲了，每一年的分数都会不一样，因为你每一年吃的菜可能不一样啊，对不对？因为你遇到的问题，每一年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你选的菜可能不一样，那分数当然不一定不一样，而且就一定会不一样。而且 FDA 还有讲了，他说他不期望哦，你每一次的分数是一直增加，他希望你的分数是甚至倒退是更好。像我们有些赛他们真的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就几乎都是接近90分哦，做了两三年，那 FDA 有时候他就会讲了，那你们是不是评鉴的这个菜的选择有问题啊，啊怎么都他都那么每次都高分，到底有没有一些可以改善的。所以你看 FDA 他的心态已经改过来了，他就说每一次的评鉴每一年给他只有这个分数而已，以及每三个月那个报告嘛，哦，那个报告他会看，哦，可是他只要确保你有在持续改善，至于说你那个分数有没有增加有没有降低，或是你细部的每一道菜你的强项弱项，这个他不会，这个资料不会给他，他也不要了。
我是在想说，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我参加这个 program 之后，因为我就好像把我的这个要改善的东西全部都讲出来，那 FDA 是不是就知道他要来 audit 我的时候，知道我有哪一些问题，然后很多老板应该会担心，就是说，哇，那我参加这个 program 会不会给我自己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呢，带来更多麻烦。
所以就要回到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评鉴的结果当然会有它的强弱项嘛，每一道菜，对不对？可是这个资料不会给 FDA 看到的只有那个整体的分数，就是你这次选的八道菜总分是比如说65分，就这样而已。
OK，
他不会看到其他的，他不会。而且 FDA 已经讲了，你每一年的分数一定会有高有低，不可能永远都高的。而且他还甚至还讲说，如果你每一年都那么高，那就是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啊，他的英文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是 FDA 对外讲的，他就是讲了这个原则。哦，那另外当然你 FDA 做 inspection， 当然他是不同的人啦。他不同的人，而且就算那个人要看，比如说这个 inspector 要，哦，你这个有参加 MDEV， 我这次来做了，那你的 MDEV 的结果，那他看不到细部的，啊，因为细部的在那个就是 MDEV 的做法里面已经讲了不会给 FDA， 他只看到那个总分，那总分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很 high level， 只是说你有没有在做改善，哦，总分低，那你每三个月的这个 checkpoint 的 report 有没有持续改，就这样子。
到现在为止哦，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大概是怎么运作嘛。那我还想知道一点，就是好了，我除了在实质公司里面运作的这个流程上面持续的改善以外， 我好像也跟这个 FDA 之间有一个关系嘛，对不对？他好像有时候又要看我的东西，但又不用看很仔细。所以我们参加这个 VIP 这个 voluntary 的这种 program 到底跟 FDA 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会得到什么？讲直接一点，就是说老板决定要不要参加这个 program， 一定要看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对，所以你看在 pilot 我们在试行阶段 FDA 为了要鼓励厂商参加嘛，哦，所以它有好处的，它有几个好处啦，哦，就第一个就是你看哦，因为我们是针对生产阶段，用在生产阶段嘛，所以生产阶段你有可能有一些变更，譬如说 manufacturing change 生产制程的变更，对不对？那理论上你这个东西这个产品如果已经核准了在美国上市了，你的制程变更是不是都要经过 FDA 的核准？哦，你就是你要 submit 你的那个 change notice 嘛，给 FDA。那一般这个时间是30个工作天 ,30 天啦。那可是如果你 involve 在这个 MDAP 的 program, 那他可以说我尽量降到10天，从30天到10天。那当然不是每次都10天啦，像我最近有一个 site, 他们就两个，他们有一个 site 说他们这一次的 change 6天就核准了。那有一个 size 是17天，超过10天。那10天当然他们比较倒霉，他刚好是遇到美国政府关门的那个阶段。
哦、oh, ，OK，
重叠啦，重叠，美国政府关门嘛，哦，所以可是一般都可以到10天内。那个对他们也就很有帮助。对有些 site 当然不是全部的 site 哦，因为有些 site 他比如他的那个生产的那个 equipment 那个机器，如果要做一些那个配方的调整啊，或是那个自动化的一些功能加进去，比如 AI 的功能加进去啊，它会一直调嘛。那如果它那个审查的期间快，对他们而言，它是不是更快的可以通过 FDA 的核准，或是 FDA 有问题，我可以马上知道，而不是一定要等到30天或甚至30几天。这是一个。那另外的呢，如果你是在做 site transfer, 就是那个转厂，比如这个产品从欧洲转到什么台湾来啊，或什么转厂，一般 FDA 是180天转厂要申请的，它的核准的平均天数大概180天、哦、那如果你参加 MDAP 的转厂，它会尽量把你在25天完成，那这个就差很多啦。对啊，如果你当然要对全球的公司啊，如果是只是台湾 base 你没那么多厂，可能效益就没那么大。可是如果你是全球的，比如说他有在北美，在那个中南美洲，在欧洲，在大陆，在亚洲有厂，那个转来转去的那个就真的是有差了。180到25天。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引入到 MDAP, FDA 不是他那个理论上如果他的人力够的话，好，那你是 Class 2 or 3, 他每两年会有一个 FDA, 他们叫那个什么 Regular Inspection 嘛。常规的那个茶厂，好，那如果你在 MDAP 里面，他常规茶厂呢，他就会考量，他不代表他不会来，可是他尽量考量说，你既然在 MDAP 这个 VIP program 了，所以我的常规茶厂就 wave 掉，就不做了。所以他这个是有统计的哦，譬如说我们不是说从那个2017年开始做 pilot, 对不对？好，一直到现在，你看哦。总共有120个厂，24个公司120个厂全世界在做，然后呢有做600多个，每一年做嘛，做了600多次，到现在为止常规茶厂好像不超过6次，常规的茶厂那每两年的，而且这些厂都是大厂啊，因为 FDA 会先针对大厂嘛，而且都在美国比较省钱嘛，那到出国它麻烦，大部分在美国或欧洲，那美国这些厂大部分很多至少一半都在美国，那你看600多次，这经过这五六年它常规茶厂只有6次。可是我就说如果你引入到 MDAP, 你的 FDA 茶厂的频率你可以预期它会降低。那还有啦，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当然这个可能不一定有，就是说如果你要申请 PMA, 比如说 Class 2或3嘛，哦，你要申请那个上市前的审查，哦，那这个过程其实很花钱很长的。那如果你引入到 那个 VIP program 的这个厂，哦，或者这个公司啊， 你在申请 PMA 的时候，它可以让你，他们叫 streamline， 就是比较快速的，里面可能填的资讯没那么多，或者它审查它会加快，来加快你这整个时间。
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说现在有一间公司要加入这个 program， 它是有一些资料会在申请的时候就送到 FDA 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现在如果有一间公司要参加，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加入呢？是大家只要想都可以参加，还是它有一些条件？
对对，有条件。它是这样哦，你先要是 FDA 里面的好学生，他眼中的好学生。那什么叫好学生？就第一个 FDA 有查过你的厂，他有查厂的记录。然后呢，记录里面呢，如果他有发现一些 non-compliance， 什么 non-conformity 啊，什么483啊，什么什么啊，那你都有尽责的改善。你的 feedback， 你的反应是很尽责的啦，不是说你要没记录也不可能哦。我有问题你都跟我联系都没问题，而且你在市面上的已上市的这些东西啊，没有法律的，比如说你有些在客诉经过现在进入法律啊，那个使用者这个诉讼你这个公司啊什么什么的。好，所以如果你是 FDA 查厂的好学生，他查过哦，不管一次或几次，没你该做的都做了哦。那再来就是说市面上没有一些法律的争议，那你才可以 qualify 去申请。那你一旦提出申请了，你就填这些资料嘛，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那还有别的资料哦，但是跟你的 QMS 那个细部的不会啦哦。这些资料填好，你有一个网站，你是跟那个 MDAP 的 PMO 申请哦，因为他等于是 third party， 他来负责这个的。
这个 PMO 是在那个 ISACA 的网站上面吗？在哪里找？是 ISACA 网站上面申请。
对对对，这些我觉得事后我们可以把它提供出来哦。这些比如说最早的2011年啊，什么什么，这整个过程我们可以让
把连结放出来，让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他上那个网站去填写。
对，那填写完了，这个不就到那个ISACA的 PMO 了吗？
对、哦、
那他会做初步审查哦，没问题了，他就会转到 FDA。啊，那 FDA 做最终的审查啊，那如果核准了，接下来就开始了哦、啊，这个就正式的成立了。那接下来不就 ISACA 那个 ISACA 会先那个 team 会先跟这个厂做初步的沟通介绍 MDDAP， 然后指派主评鉴员，评鉴员再做细部沟通，然后评鉴员依据结果再找评鉴小组成员，然后做计划，然后前面再经过两次的备辩审查，一个线上会议哦，都没问题，确保这些所有的 logistic， 比如说我们甚至还要看说有没有人有什么那个素食啊，反正这个整个都要把它弄好哦，都没问题了。然后那五天就到现场去做五天，对，那我就这样。
嗯，这个申请要花多少时间吗？
他的表定时间就是说你一旦网站上面去填写了，对不对？一般我记得他好像是15天还是10天会给回复，他有一个时间的，我有点忘了，他有一个 process 的
会给回复。那
对，
所以我变成说要申请之前就是要先确认自己有没有 qualify， 先了解自己有没有 qualify。 之前有提到说是要有东西在美国上市吗？还是怎么样？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台湾的厂商，我还没有做到那么，还没有在美国上市产品、嗯、可以吗？
这个不行。如果你以前没有任何的产品，如果照他现在的规定啦，你没有任何产品在美国上市，就表示你根本没有 FDA 的查厂记录嘛，对不对？好，那你没有的话，那他不确定你是不是一个好学生
哦，
对，他目前是不让你进来、
okay。
可是这个当然会有人反映，比如说我是一个新创公司，尤其像美国啊，像他们最近从去年开始，他们加州有很多公司就在反映，我医疗器材现在那个科技这么发达，我用在医疗器材上面的东西，不管是纯软体的或是有 device 的，这个都叫 device 嘛。哦，假设你就是落在那个 CDRH 的雷达里面，我根本没有查厂的记录，可是我觉得 MDAP 对我有帮助嘛？哦，你可以先帮我看一下，而且他们甚至会想说 借由 VIP program 先跟 FDA 建立好关系，因为他们之前没有跟 FDA 对应过啦。那所以他就说，那我参加 VIP 就表示我对品质的持续改善有心嘛。那这样子我可不可以，虽然说我没有上市，那你可不可以就先进来帮我看，甚至我还没有到量产，我只是在试产或甚至在 R&D 的阶段，你可不可以就过来看。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把那个我们 MDAP 的这个评鉴的方法做一些修改，那可以适用于这些新创公司或是小公司，但是这个结果还没有出来，
还没有出来，所以
这样 FDA 核准才可以。
所以目前是说大家大概初步了解，就是你要是一间有被 FDA 查厂过的公司，那你在美国有上市的产品，
对，
是这样吗？然后
对，或者是说或者说假设你参加 MDSAP 有没有MDSAP 那个 FDA 也承认，那个不是 FDA 做嘛？那可是 FDA 承认，如果你可以说，哎，我 MDSAP 我有参加，那里面都是一些就算你有问题，你都尽责的去解决了，那还是可以。
好，所以应该大家在填写，就是如果有兴趣参加，在填写那个申请表的时候，应该就是如果你都填得出来，应该就是你有 qualify 嘛。然后时间大概15天，或者不是很确定，就大概一个架构大概是15天。然后费用呢，要不要费用，申请费还是执行费多少钱？
费用的部分，因为我是等于就是说我是被指派的嘛，所以我不会去管他整个最上层的 contract 那个 SOW、
所以你这边不接触这个费用的计算嘛，对不对？
不接触、可是费用是这样哦，它有固定的计算方式、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当然那个如果那个因为我不知道费用是先FDA 核准前先谈还是 FDA 核准后谈，这个我其实不知道、我会谈到费用。那费用如果你觉得太多，你最后的结果，因为你总是要看对你的好处嘛，你的性价比嘛，如果你觉得费用太高，那你就不用参加，你可以就中途你可以不要参加，没有问题。那费用是这样的，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就是说因为你看哦，如果 FDA 查厂，比如说你要准备 backroom， 你可能要几十个人，那这五天你都要被绑在那边，生产线搞不好要做部分的停机、那个都会有影响嘛。那可是这种 MDAP 的那个 appraisal 啊，这个没有，你也不用没有 backroom， 那就是在 scope， 我们不会看你所有的产品跟所有的改善计划嘛，只会针对痛点跟你痛点或是你想要你的需求相关的这几个，一般我们都是大概一到两个产品，两到三个，最多三个产品，最多三个改善计划。因为太多我们就会删减，因为我们只有五天的时间。对，那甚至我们可以，我就是说刚讲的有一些很有经验的 team leader， 他可以只看你这个计划，那只吃四道菜就把你重要的问题都找出来了。
所以要花钱的，只是这个钱多少可能就是申请之后这个艾萨卡这边会接洽。诶，那如果说这个对一般公司来讲都需要编这个预算吗？就是可能需要一个大概的价钱，对不对？是可以写信问这个艾萨卡，我需要一个概念大概多少钱吗？
我可以写信问、那反正看他们可不可以揭露、如果他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帮助，人总是要有一个范围嘛。
对，有一个大概多少就行了。 对，
而且我知道、这个钱、它是会根据每一次的评鉴的范围跟人数、因为这样讲好了，我这次评鉴如果 我觉得要很多专业又要什么的，那我可能要花五个人，五个评鉴小组要有五个人，我看那么多，那我可能报价就会偏高嘛。那偏高以后，如果这个赛觉得说不行，这样我受不了，我希望能够降到，比如打随便讲打七折好了，那打七折那可以啊，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你的痛点减一些嘛，或是我不要看那么多，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讨论，没有说价格是死的，只是说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区间啦， 比如多少钱到多少钱，这个我听他们讲过，可是实际的费用那个不是我们在负责的。
好，诶，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但最后有一个想要问的就是说，就是劝你是怎么样成为这个 team lead 的呢？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听众里面大家也想对这个职务有兴趣，要怎么样能够变成这样子的专业人士？
我是希望大家都要有兴趣，因为我这样讲好了啦，目前 VIP 这个 program 哦，绝大部分都在美国跟欧洲的 site， 然后呢极少部分在亚洲，亚洲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然后大陆哦，中国大陆也只有两个 site， 新加坡马来西亚加起来我看
很少，
七八个吧，最多。
对，
对
用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对。
那你看哦，这些医疗器材大厂，比如说日本很多啊，哦，韩国啊，或甚至印度啊，都没有。所以我当然是希望越来越多人参加。好，那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应该是这样哦，它是两个阶段。你看，我们刚刚讲评鉴小组成员有 team lead 跟 team member 嘛，所以你要先成为 team member。那 team member。怎么成为？就第一个，当然因为 MDEP 是基于 CMMI 这个流程改善的模型嘛，所以你现在要参加 CMMI 的训练课程，那是一个四天、哦、可能是 onsite 或是 online 的都有可能、哦、这四天你要参加那个课程、哦、然后参加完了还要考试通过，他不管 MDEP， 他只是测试你，让你学习 CMMI 的那个内容、哦、所以这个理论你先要先学好哦、那你参加完四天的课程了，完课了，然后又考试通过了，还有一个线上考试通过了，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走 MDEP 的这一条路。那 MDEP 你要走的呢，他会先让你上一个我不知道好像是半天的线上课程、哦、就是介绍这个把 CMMI 用到 medical device 的这整个一些转换，还有 medical device 的一些介绍嘛。哦、这些行业的这个行业的介绍，那一样那个有随堂的考试你要通过，那个第二阶段通过以后，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 apply 一个见习，就是 appraisal， 就是我们做评鉴嘛，你就当一个见习成员、哦、那你要申请的时候啊，他会先有人跟你访谈，比如他会有经验的 team lead 跟你访谈，看你这个你的心态适不适合 MDEP， 就是你要持续改善啊，而不是你要 audit 人家或什么什么、
哦、了解，嗯，
对，他会用很多问题来问你。那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所有的都是英文的，英文能力一定要好、哦、那当然他反正就是大概三四个人来问你，那如果 OK 他们会写一个报告说你适不适合，如果适合了他就会帮你安排一个见习、哦、比如我今年我的有两个评鉴就有两位成员见习、哦、但他们见习什么意思，他们来参加，他不算是正式的 team member，哦、那个叫 extra， 它是额外，可是不是正式的。那它最多第一次见习只能负责一道菜，就是我们会一道菜给他负责啦、哦、那反正他就是去了解这一道菜大家是怎么做出来的什么什么、这一道菜。那然后他会在那个见习过程中指派一个观察员给你、哦、观察员，那观察员就会每天结束后跟他反馈啊什么，那最后观察员会五天结束会写一个报告，就建不建议他成为正式的 ATM， 就是评鉴小组成员、啊、那有可能如果他还需要见习，那就会去建议说你还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见习。那等到你变成一个正式的以后，那接下来你就会正式纳入在 ISACA 那个指派的那个清单里面，他就可以指派你到，或者说你就可以被评鉴，就是那个评鉴主评鉴员 team lead 的去选择去选到了。可是在那个之前你至少要参加过一次的见习，那如果有问题你甚至还要参加两到三次的见习。那这整个期程啊，像我的话我大概是经过了三年吧，可是因为我比较麻烦，因为我那个都是在疫情期间，本来就很慢，疫情很多你不能安排 onsite， 那你要 virtual 嘛，我们就要 offsite， 要线上做，线上做又比较他要求的会更多，所以那可是一般如果你真的去做，那他也有时间给你做见习什么的，应该两年你至少就是可以到 team member， 那你有 team member 以后，接下来你可以 apply， 比如你有足够的经验担任 team member， 比如做了好几年的这个 team member， 然后因为我们每一次评鉴完，我们 team member 之间都会互相打分数的，给 feedback。比如说比如说不管是 team lead 对 team member， 或 team member 对 team lead， 或 team member 之间，每个人都要给其他人打分数。那我就有遇过，他们有些打分数，他打完跟我讲说，我下次绝对不跟这个人一起做评鉴，因为他们老外比较直接。
直接，对。
对，可是他是匿名的，没有关系。哦，不是匿名，这个背后的
资料也只有几个人而已啊，匿名不是也就知道是谁吗？
对对对，哦，其实不是匿名，艾莎卡是我看到，如果大家对我的 feedback， 我看到是匿名。
哦 ，OK。
对，艾莎卡那是，所以他们就会说这个人不适合到这家公司的，或者他们会做调整。
OK。
对，
那要去刚刚讲那个 team member， 就是要去上课什么的，那是任何就是说任何背景都可以去上课，还是说他要学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还是我现在只要我对这个有兴趣都可以去报名呢？
其实都他并没有限制，只是说他讲的内容啊，那四天课程的内容哦，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互动性的课程，要分组啊，要做很多报告。它主要是针对软体开发或产品开发，哦，就是你要有那个，如果你真的是有开发过一个产品，不管是服务性的产品，比如你设计一个服务流程嘛，或者你实际做一个东西出来，哦，不管是不是 medical device 都 OK， 或写软体，或者你参与过这个，它会比较有助于你理解那个内容。可是它没有受限制，你本来就可以去参加那个课程。然后老师那个讲师都是艾莎卡他等于是他不是就是他经过筛选，那个都要有讲师资格的，像我就不是讲师，又要讲师资格的你才可以去上课这样。
嗯，诶，所以没有在限制说诶你一定要懂医疗器材，或是你要在医疗器材领域上班过或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因为这个课程哦，就你上完那四天的课跟考试通过，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比如你可以选择走 CMMI 这一块，就 CMMI 一样有主评鉴员跟评鉴小组成员嘛。哦，那你就可以走 MDEB， 或是将来 MDEB 它因为他们之前在讨论要用到制药业，所以有可能 pharmaceutical 制药的部分，如果 FDA 它 pilot 它核准了，那就会往制药业那边走。可是不管你走哪一条路，你基础因为它都是基于 CMMI 这个流程改善模型嘛，所以你 CMMI 这个你还是要了解啊。那就算你在制药业，你应该都会知道，比如说你制药业里面你会有很多 process 嘛，哦，你比如说假设你在生产端或者在研发端，你总是有做计划啦，做估算啦，做风险管理啦，哦，那整个你到底要怎么做设计哦，开发，然后测试，最后转到生产线。生产线你各种生产计划中间的 quality engineering，哦，这些 material 要怎么做，怎么做检测，最后包装出货，哦，就是如果你在 medical device， 当然它不会，这四天课程不会根据 medical device 去做特别的调整。
嗯，
可是你如果说将来你如果走 medical device 那条路，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它这个里面的内容。
所以这四天的课程像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课程，然后之后才是针对 MDEP 这个 program， 所以会有在针对这个 program 的一些额外的课程吗？
就是说你四天基础课程结束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走 MDEP 这条路，就是说我就说它会有个线上课程，你要去 e-learning，哦，线上的 e-learning
就半天那个嘛，半天的。
对，其实它是一整天都 OK 啦，反正就是把那几个模组看完，那每个模组它会有一个小测验，那个小测验你测验不过你可以重做，那个都没有关系，哦，反正就至少你每个测验都通过了，这你可以一整天，哦，或是半天都 OK，哦，你就了解了，了解完了接下来你就第二阶段就结束了嘛，哦，那接下来就第三阶段就是你要申请被观察，就是见习啦，那个就会我讲就会有人来访谈你，确保你是 OK 的，哦，你的 mindset 啊，你的那个什么态度啊什么，那你对 medical device 的这个行业你至少要有一定的了解嘛。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这个要参加这个 program 成为这个 team member 或 team lead 就是他的英文也要有一定的能够程度，对不对？
对，英文，对了，没错没错，英文是，你看我刚才不是讲22个 team lead 的嘛，全世界华人就我一个。
嗯。
哦，因为本来我认识很多 CMMI 的主评鉴员，他的能力比我强太多了。他对这个模型 CMMI 模型的理解哦，经验什么，可是他就是比如说不管台湾或是中国大陆的，可是他就是那个英文就是一道门槛。那其实是这样啦，因为你在 medical device 哦，各位，因为我们在 medical device 我们去做评鉴，我们用的都是我讲我们叫做科学英文。科学英文就是它不是那种文学的英文，所以它里面的一些 terms 一些常用语啊或一些讲话都是比较白话的啦，它不是要跟你讲的什么英文文学，不是，所以它其实你英文要提升不会有那么困难。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不是说现在大部分都是美国欧洲的在做的嘛，那一样嘛，你看哦，在亚洲这边是不是很少很少 site enroll， 比如说大陆哦，中国大陆，然后亚洲，然后甚至我觉得主要是台湾嘛，然后那个日本韩国嘛。所以我比较想要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至少在台湾先推哦，台湾的市场，那一旦台湾市场有公司愿意参加哦，那如果这公司当然如果符合 FDA 的需求，就是说你被做过 inspection， 没有是好学生，然后什么什么，那万一你没有，你可是你想要进入这个 enroll 这个 program， 我们都可以直接跟 ISACA 的那个 MDEP 的 team 去沟通，这可不可以作为一个例外，都可以去跟他们讲，因为所有事情一定有弹性的做法，不可能百分之百啦。而且台湾这个你要推广嘛，那假设是台湾可以推广，那如果做了几次后我们都有培养台湾自己的评鉴员，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用中文啦。
嗯，我了解。
用英文是什么？用英文就是很麻烦，比如说我到大陆中国大陆评鉴，我当然会说中文啊，可是另外两个都是老外哦，那怎么办？那他们一定要讲英文，而且还要翻译，因为他们有些大陆的厂他们英文不是那么溜嘛。我们要请，而且那个翻译不是随便翻译哦，那个翻译还要艾萨卡核准，他是注册的翻译，他有这个相关的专业，你的 domain knowledge，
就有点有点沟通上就多障碍了。
对，所以你看是不是明明我会讲中文，他们也会讲中文，可是我们就非要全部用英文。
对，
那他讲不出来，他讲中文 OK 啊，翻译要来翻译。对，那假设台湾慢慢有公司有，然后我们就借由这个评鉴嘛，那是不是有实习的机会？因为台湾本身就有了嘛。哦，那你参与这个实习，然后被观察，然后可能前面一两次你还是要老外进来嘛，因为你一个评鉴一般都是三个人嘛，那我还有另外两个。哦，那他们一定是讲英文进来，那英文可是做到后面培养自己了，那假设台湾市场可以有，那当然因为英文是最后给 ISACA 那个 PMO 的所有的 report 跟给 FDA 的
都要给英文的就对了，最后的 result， 但 discussion 的过程中就是说大家想用
中文啊，我所有，对，所有那五天都可以用、okay. 假设不会有老外，当然
假设评鉴员都可以用中文沟通的话，意思是这样子。嗯，我还想问一下哦，就是说刚刚讲到说怎么样成为这个评鉴员嘛，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的听众啊，假设他在这个医疗器材公司上班，然后他可以成为评鉴员吗？还是说这个是评鉴员是一个资格，也可以是一个工作吗？还是怎么样，他是可以跟他现在的工作并存的吗？
都可以哈，我讲实际的例子啦。好，假设全世界很大的医疗器材的制造商，因为他全世界好多个 site 都有 enroll 到这个 MDEP 的 program， 所以他自己就培养自己的评鉴员。那评鉴小组成员，他还没有自己的评鉴员，评鉴小组成员，所以一样嘛，他就先上四天课，然后这整个都过了， 然后他我们那个叫做 internal 的 team member 啊，那 internal team member， 所以他什么叫 internal？ 就是我平常是做我自己在公司的事，那等到要评鉴的时候，那五天或是前面再加个一两天哦，那可能五六天的时间，他再去做评鉴。哦，那评鉴完了回来，他又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这个是一种状况。
哎，你刚刚讲的这个是说他是appraisal team member 吗？还是
team member？
他等于是 team member， 所以他去做评鉴的是等于说他是在自己的公司里面。
对对，他不会做别的公司，因为别的公司不会同意你来我这边当 team 担任 team member。
OK， 那这个时候 team lead 是另外指派进来的。
对 team lead， 比如说还是像我这些啊 team lead， 然后只是说我们要去这个 site 去做评鉴，如果他自己有自己的internal 的 team member， 那他如果有空，他就可以指派嘛。
OK， 好。
他如果没空，那就我们派。那剩下的他那个以外的，我们派。只是说他有规定 internal 的 team member 不能超过 team member 总数的50%。
哦，OK，了解。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是 internal 的，那另外一种呢，是怎么样？
另外一种就是说，我有遇过，就是说 internal 他做了很多很有经验的嘛。他年纪可能也够大，因为我们这个要做 team member 或是 team lead， 一般都是至少40岁以上，有些50几岁了哦。他可能快到退休了，他就自己出来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去注册在艾萨卡下面变成 partner。然后就比如说他自己是一个 freelancer， 就我已经离职那个公司，可是我就具备 team member 的资格嘛，那我就可以做不止那个公司的team member 了，那个评鉴的 team member， 因为我已经离开那个公司了，我有遇过这样，所以他就是每一个公司如果那个被指派到，他有时间他就可以去 support。
所以这个职务，这个就是说 team member 这个一定要是在一个公司下面，对不对？
对对，他不是，他一定是公司对公司啦，就是你一定是一个法人下面，因为这个牵扯到合约，像我们。就算是我是 team lead 的，可是我跟艾萨卡这个都有合约，那个都要有税啊，有什么的问题，那个都是你要一个正式的那个 entity 才可以，就是正式的一个组织。
等于是艾萨卡是对公司，
对。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个听众，他今天听了之后很有兴趣，他想要朝这个 team member 的这个职涯去发展的话，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当然，他可以，但你不需要自己成立公司啦。不过你可以找一个现成的，比如像我就是安德在艾萨卡，我是 partner 嘛，我可以注册在我下面，或者说像我们有认识很多，譬如说国外的然后我熟的那个都可以注册在他们下面，这个都可以。只是艾萨卡它就是要有个人背书啦，这个一定是一个公司的性质，不可能是你个人。
哇，好，那这样我今天挺好的，也听了好多的这个资讯哦。然后不知道听众大家听了之后，对这个 program 或是你怎么样成为appraisal 的 team member 或是将来成为 team lead 的，像 Chen 这样子，有没有有兴趣，或者是可以能够了解这个东西，它持续改善嘛的这个精神是跟 audit 不一样。我想在最后，我们可能还是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是跟 audit 不一样，跟 FDA audit 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正式公布是2023年9月嘛，
9月，
所以到现在也算是新啦。我觉得现在如果加入的话，也算是走在蛮前面的吼。除了那些 pilot 的人以外，
对，pilot 就是说现在都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哦。那这我说这个要费用又不是免费的，只是说它的性价比，它评量了以后，它觉得划得来嘛。那一样啊。就是说，比较好的做法，如果各位对这个 team member 或 team lead 有兴趣，哦，当然非常欢迎。只是说，你毕竟英文的问题，哦，所以你要被，假设你要被指派到国外的评估，会它有一定的门槛啦。就说台湾，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做，台湾也有很多医疗器材的制造商销售到美国嘛，哦，一定也有被 FDA inspect 过，一定有。
哎， 他会给他一个英文的面试吗？确定他英文是可以沟通的吗？这样子。
是是是，英文。
对嘛，齁，应该会艾萨卡会有人来。就像你当年他是有给你一个面试嘛，然后你确定你是 OK 的。OK， 好，那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对这个有兴趣，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如果你在医疗器材领域也可以考虑看看这个。
各位不用担心啦，我评估遇过那个法国的 team member， 德国的 team， 意大利的 team member， 他们的英文讲的实在是听不懂，他还不是一样，他就勇敢讲出来，只是请他讲慢一点嘛。
就是对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腔调色，就是要能够沟通，腔调是很 OK 的，因为它就是 identity。 对
对啊，我们讲的是科学英文嘛。
对，
科学英文
就是要能够沟通，然后敢讲，可以沟通，就是了解这个 MDEP 的 program 哦，跟这个怎么样成为这个 appraisal 的 team member。 如果你在这个医疗器材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职业的发展。诶，我们这样讲的差不多了吗？劝我们还有什么没讲到吗？
应该就看，就是我主要他是希望说能够在现在台湾这边看有没有机会，因为台湾都没有厂商参加嘛。那如果刚好你是某个医疗器材公司里面的比如负责相关业务的，负责 quality 啊，这些 regulation 的，那另外呢你们也有在美国卖然后有被做过 inspection， 那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引入这个 program，
知道有这个东西。对
对，然后就把你自己放到 team member 的 pathway 里面嘛，
这是一个方法。
对啊，
好哦，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一集啊还有上前面一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们，然后我再跟这个 Chen 沟通一下，再把这个问题呢请他来帮我们专业解答一下。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 Chen。
好，谢谢谢谢，祝大家圣诞快乐。
OK， 好好 ，OK，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